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在前几天听到了一位姊妹的生命见证，她的丈夫在婚内出轨，并执意要和她离婚，她只好同意了。如今她自己一个人独自带着女儿生活，随着她在主耶稣真理上面越来越明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越来越成熟，她选择饶恕了她的前夫，并且坚持在每天晚上带着女儿一起为她的前夫祷告。女儿如今十几岁了，有着非常喜乐的生命。我听到她的生命分享，心里很是感叹，怎么会有在耶稣基督里如此美好的生命呢？她的敬虔生活直接将福音的大能活在了日常里，也因此她的女儿每一天都非常喜乐平安地与他一起读经祷告，非常雀跃地参与教会生活。母女两个都深深渴慕着真理，也都深深蒙受主爱的保护与眷顾。在今天我刚好读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16到34节，在这大段经文里记录着非常敬虔的女子吕底亚和一个亲眼看见了神的大能而全家都归信主耶稣的狱卒的生命经历。透过这些真实的经历，也让我再次看到了神福音的大能如何拯救了全家。在《使徒行传》16章2到15节中描写着保罗和他的同工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他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就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出城门来到河边，因为知道在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下对着正在聚会的妇女们讲道。在这当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她素来敬拜神。她听到了保罗他们的讲道，在那一刻主就亲自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多听保罗所分享的。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央求保罗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也当我是忠心侍奉主的，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保罗他们住在他的家中。在刚刚这一大段的描述当中，我们听到了吕底亚的见证，他愿意多参加祷告，多参加聚会，也在听到的时候，主的灵亲自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保罗讲的道，而且听了就信而顺服地领受了福音。他和全家都受了洗，立刻邀请保罗到他们家去住。吕底亚是保罗在欧洲宣教的第一批信徒，因着他的敬虔，福音的大能临到了他的全家。而在16章16到34节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狱卒信主的见证，并在这个见证中真实看到了神的大能。使徒行传16章16到34节中描写着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往那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迎面有一个使女因着被巫鬼所缚，惯用法术，因此叫他的主人们收获了很多财力。这一个被巫鬼所缚的使女时常跟随保罗，并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一连多日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斥责巫鬼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个巫鬼当时就出来了， 因此那使女的主人们就没了得财力的指望，就揪住了保罗和希拉，把他们拉到了市上去见首领，带到官长面前，说保罗和他的同工原是犹太人，来骚扰他们的臣，穿罗马人所不可受也不可行的规矩。众人一听，就一起起来攻击保罗他们。官长吩咐还用棍子打了很多下，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狱卒要紧紧地看守他们。狱卒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到内监，两脚还锁上了木狗。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周围的囚犯也都侧耳听着。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全部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狱卒被震醒了，看到监门全开着，以为囚犯逃走，就拔刀要自杀。而保罗这时候赶紧大声地呼叫说，别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了灯来，跳进监狱里，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问他们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和希拉对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还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狱卒把他们带去，还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守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狱卒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在这一大段的描述里，我每每读到都由衷地赞美神的大能，也感叹真是连乌鬼都能认出保罗希拉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讲的道，他们所传的道是救人的福音。而保罗因着圣灵的充满，竟然可以从使女身上将这乌鬼赶出去。虽然因此保罗他们被诬告，又被棍子打了很多下，下到监里被锁上了木狗，可是在狱中，保罗和希拉竟然能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唱赞美诗，地都跟着震动了，甚至监牢的地基也摇动，监门都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因此松开呢。当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监狱里的狱卒看到了，认定犯人肯定都会逃跑，就想要自杀，而保罗救了他。狱卒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面前，问他们如何能得救。而保罗说，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将福音讲给了狱卒和他的全家听，他们全家就都信了。狱卒将保罗他们还带回家中，全家的人都因此而喜乐满满。当我听到这一位离婚姊妹的见证，还有使徒行传16章近前的女商人吕底亚和亲眼看见神的大能而愿意接受救恩的狱卒一家，正是我灵里软弱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这些真人真事感受他们在福音的大能里被拯救，活出新的生命，我软弱的灵总能被再次眺望起来。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亲情家人们，你们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会被神福音的大能感动吗？你们时常和孩子在家里会讨论耶稣基督，会讨论福音的大能吗？确实，教养孩童长大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遇到他们的青春期，有时仿若我们父母进入了狂风暴雨里，若恰逢婚姻的破裂，将是雪上加霜的艰难。这时我们灵里能刚强起来，愿意每天靠着祷告将我们的艰难向主耶稣倾心吐意吗？我们愿意靠着祷告将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带到主耶稣的福音大能里吗？若是孩子们的生命里没有遇到救主耶稣，他们的生命就是在一场虚空里啊。神的大能是真实的，愿圣灵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愿意在日常里操练敬虔，愿意接受主的救恩临到我们全家，也在孩子们的生命里有着很多捆绑重压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认识救主的时候，不清楚福音的时候，愿圣灵帮助我们持续不断地为孩子们祈求祷告。愿亲爱的圣灵来兴旺我们，点燃我们为孩子迫切守望的心。愿福音的大能坚固我们为人父母的信靠之心。甚愿福音的大能可以临到每一个家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17集，你是不会帮助我的上。
清晨的甘露第十章，你是不会帮我的上集。在现代科技来临之前，煤矿工人为了安全的原因，都会随身带着金丝雀的鸟笼进入矿井和坑道。如果矿井当中有瓦斯外漏或者是氧气不足的时候，金丝雀就会当场死亡，成为危险的讯号。因为金丝雀的生理结构非常的脆弱，在人的肺部还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首先死于致命的空气，为矿工们争取到逃生的时间。所以矿工们只要一看到金丝雀死去了，立刻就要开始逃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青少年的灵性也非常像这样的金丝雀，因为他们的灵性刚刚开始萌芽，还非常的脆弱，他们对于周围环境中所致命的情况非常的敏感。而那些情况，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成年人已经在很长的适应状态下似乎已经浑然不觉了。所以当我们看到青少年们学业如果有退步，情绪有崩溃，以及其他证明我们都在呼吸的这个周围的空气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要赶紧的注意，并且寻求保护。很多人都能够想象得到，在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药物滥用是主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的青少年正在以骇人听闻的数量迈向死亡。青春期是一段扩展灵性的时光，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低估它的确定性或者是强度。但是因为青少年的灵性还没有完全的成型，也非常的不成熟，因此他们在这个阶段是缺少智慧的。当我们做父母的谈到毒品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问题非常容易令人情绪激动。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对儿女怀抱着希望、常常祷告和爱的父母，当面对青少年和毒品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要保持冷静和客观，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些许可能或是证实我们的孩子正在吸毒的情况。同样的，我要保持我的立场，那就是青少年的心灵是这个问题的重心。同时我也要再确定我的信念，青少年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一个促使父母能够更加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的机会。接下来首先我要谈的是上瘾。如果你发现你家里的青少年的儿女早已经不只是尝试，而是已经有了喝酒和毒品的问题时， 那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毒瘾首先需要的是治疗，其次再谈了解。因为上瘾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它因为罪而非常复杂，并且会威胁到孩子的生命。上瘾是一种疾病，需要专家的协助，并且应该要主动的去寻求帮助。上瘾和心脏病一样的严重，需要及时的帮助。我们认为青春期几乎可以定义为一个灵性期，青少年都是有灵性的，心灵的成长在青春期这个阶段非常的强烈，但父母有时候会忽略这一点，而常常更多的去关注青少年身体的急速成长，他们荷尔蒙的激增，快速凸显的性特征以及他们外表的变化。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青少年的身体也正对自己里面各种新的能力和感觉感到意外，青少年的心灵也正在发生快速和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身体的变化其实比他们心灵的变化更容易适应一些。青少年这个时期，他们对于此刻才有的心灵特性，他们并不是很熟悉，对自己快速成长的身体也很陌生。但是由于看不见他们的心灵，所以使得青少年心灵的发展似乎是不露痕迹，也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心灵就是在很多事情当中对唯一和特殊的意识，他们会认为我不只是我的父母所了解的我，我的老师所在乎的我，我的朋友所重视的我，我跟别人都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我所代表的意义超越了文字的含义，我的意义超越了我家的范围、学校的规范以及邻居对我的看法。当青春期的孩子有了这个意识，那么接着就会发展出了一种超越的感觉。他们会想，这一生当中除了我所吃的、穿的和想要的工作之外，应该还有别的东西，那就是意义、目标和价值。有时候这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渴望，很难去界定的一种饥渴感，但有时候又会很清楚地集中在祷告和神的身上。但是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这个心灵的意识几乎得不到社会的肯定，青少年经常会被测验，成人们会让他们接受一连串的心理、智能、技能、智商和大学入学的测验，他们被放在一起，互相比较，分出了等级，他们被告知自己所擅长的项目、合适的结婚对象以及如何适应这个现存的世界。但是在所有这些测验当中，没有测量他们心灵的测验，他们的心灵被忽视了，他们的同伴也不会对青少年好到哪里去。能否被自己身边的同伴所接纳，要看他适应的程度。比如说，他会想，我是否今天穿对了衣服，我是否会说出当下最流行的话，并且我懂最流行的音乐。如果我对此犹疑或者是慢了一拍，我恐怕就要出局了。这种情况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在一个否定或是忽视心灵的文化环境当中， 这会更令青春期的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和内心的存在，这使得他们常常是经不起毒品的诱惑。毒品能使他们的心灵上巨大的自卑感立刻得到看起来有效的回应。至少在刚开始吸毒的阶段，他们失去感受，进入到事物的最里面，超越平常生活里边这些细琐平淡的烦恼，并且他们认为他们到达了一种又大又美又平静的地方。所以父母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青少年吸毒几乎都有一个心灵上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件坏事，他们破坏了规定，或者只是他们在反抗父母和社会标准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这件事情的真实的面貌。找到了青少年不能抗拒毒品的原因是基于他们心灵的需要，所以我希望能够在父母和青少年之间建立一些交集。这个交集的出现，绝对比父母亲自己发现过去他们心中的宝贝孩子已经在吸毒的事实要好得多。这个一直循规蹈矩的孩子，守规矩，遵守交通规则，他们按时完成功课，在家里帮忙父母做家务，这样的孩子再也不是一个正直的公民，而是一个罪犯了。这些一下子被搅乱的期待和突如其来的心痛的感受，会引爆父母们强烈的反应。除了这个可以让父母和青少年双方都能够倾听、讨论、争辩和妥协的交流沟通之外，剩下的只有一个深渊，那就是绝望的困境。对于有责任感的父母而言，毒品主要接触的就是犯罪阶层，因为贩售毒品是一种罪犯行为，那很自然的就会认定吸毒也是犯罪。或许在技术层面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青少年通常都不这么认为。在一个精神贫乏的文化环境之中，心灵的饥渴自然使人对毒品无法抗拒。这种精神贫乏不只是在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也扩展到了成人和青少年。吸毒遍及在知识分子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当中，也会在有钱人或者是穷人当中，在市郊的住宅区或者是市区的贫民窟当中，在德高望重或是声名狼藉的人当中，在成人和青少年当中一样的普遍。进入青春期，孩子开始能够了解罪性。罪不再只是一些被神禁止，否则就要受地狱之火刑罚的事情。他们慢慢的，或者是突然的明白，罪是来自于一个要独立与神同等的想法。为了要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的这些念头，不只是许诺肉体上的满足，也包括心灵深处。直到他们成为青少年，伴随着他们心灵上快速的成长以及强烈的超越的渴望。在此之前，孩子还不会接受这些诱惑。只要他们还是在孩童时期，那他们大部分还是依靠别人的供应。在他们身上是不会出现靠自己的情况发生的。但是到了即将成年的青春期，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丢掉孩童时期的限制，快快长大。但是撒旦 许诺他们一个能够像神一样的洁净。他们不再认为那些限制是为了他们的好，反而认为是一种讨厌的约束，不准他们进入一个他们有权利进入的心灵的世界。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地，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也不怕流星的瘟疫，你若求告就应允，在极难中我与你同在，我要得救你是你尊贵，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